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8月1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杨洁篪出人意料出访纽约会误逢佩奥，美国推迟施加部分中国进口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推迟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圣诞消费，确保人不会受到影响。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中国七月份经济形势恶化。香港机场重新开放，香港示威不断，中国再拒绝美军南靠港。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机场反送中集会引发冲突。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8月13号星期二突然是出人意料地出访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经中美双方商定，当地时间8月13号，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报道未有详细展述双方的谈话内容。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提到了双方就美中关系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流，但是未有提供会议的细节。外界猜测应该是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面，以及是与美中两国近来越演越烈的摩擦是有关，包括正在香港进行了超过两个月的抗议示威。中国港澳办发言人杨刚曾经声称，香港的抗议有发展为恐怖主义的苗头。中国目前还是发布了武警在深圳集结演习的视频，加大了北京方面可能武力介入抗议的可能。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警告中国不要进行暴力镇压。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表示香港情况十分之棘手，希望能够最终和平解决。而此外，就在杨洁篪和蓬佩奥会面的同一日，美国称中国拒绝了两艘美国海军船舰在9月访问香港的申请。美国政府星期二8月13号表示，将会推迟施加一些重要的中国进口消费品的关税。这个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些关税将会在9月1号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就笔记本的电脑以及电脑显示屏、手机、电子游戏机、某些玩具、鞋类以及服装类产品的关税将会推迟到12月15号生效。而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假日消费季节当中，消费者经常购买这些商品作为给予家人或者朋友的礼物。特朗普表示，美国推迟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圣诞节的消费季，亦都确保大家是不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美国表示基于健康、安全、国家安全以及其他的因素，某些产品将会从关税清单当中是去除，不会面临额外 10% 的关税。不过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说，新关税将会适用于广泛的其他中国产品，并且将会尽快公布受影响的税目清单。而在数日跌幅之后，美国股市受到利好消息出现涨幅，纽约股市大涨超过 1.5%。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8月14号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在美中贸易战加剧给予了企业以及消费者带来更加严峻的不利影响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多项关键指标在今年7月下跌，跌幅超过预期，其中工业产出增长幅度是降低到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在星期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力图是向公众描绘一幅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图景。发言人刘爱华说，从目前他们所掌握的1到7月份主要的情况，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等主要指标的发展态势来看，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处于合理区间。 延续了总体的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中国官方发言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解读和外界独立媒体的解读是大相径庭。路透社星期三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虽然去年当去 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增长的措施，中国经济活动继续是冷却，这种局面令人不禁要问是否可能需要更为迅速以及有力的刺激。路透社报道说，香港国际机场在星期三是重新开放，在过去的两日当中被延误的航班得到重新安排，香港机场由于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而被迫中断运营。戴枪的警察在机场的离港大堂是里面巡逻，星期三仍然有几十名抗议者留在机场里面，工作人员紧张地清理在首晚上面发抗议活动留下的血迹以及是垃圾碎片，登机柜台重新开放，数百名的通宵滞留的旅客排队等候他们的航班。警方谴责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将星期三表示一大班人骚扰和袭击了一名游客以及一名记者。一些抗议人士说，他们相信其中一个人是中国的卧底，另一人则是被证实是中国环球时报的记者。香港机场管理局在星期三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了临时法院的禁令，阻止公众妨碍机场的营运。机场管理局说，抗议者只能够在指定的地区是示威。由于香港目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拒绝了两艘美国海军军舰是到未来几个星期访问香港的请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发言人克里斯滕森星期二表示，陆湾号以及伊利湖号原定在这个周六以及是今年九月停靠香港，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有关的要求。克里斯滕森向美国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长期以来都有成功访问香港港口的纪录，他们希望未来仍然是这样。他们亦都建议是向中国政府了解他们拒绝有关请求的讯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机场反送中集会引发冲突，示威者向旅客致歉。为了抗议香港警察涉嫌在811尖沙咀清场行动中近距离向一名女性急救员发射布袋弹，重创她的右眼球，可能导致永久失明，大批反送中示威者星期一开始在香港国际机场静坐集会，直到星期二晚，大批示威者怀疑有中国公安混入发生争执和打斗，警方介入，并且一度向示威者举真枪示警，有多人拘捕。连续两日的集会导致机场瘫痪，大量航班取消，大批旅客怨声载道。机场管理局星期三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不过一批示威者仍然继续在机场集会。除了呼吁国际关注香港警察涉嫌使用过度武力为重伤女急救员讨回公道，亦向受机场集会影响的旅客道歉。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国际机场反送中示威者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连续多日的反送中机场集会导致香港国际机场瘫痪，机场管理局在8月14号星期三早上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有没有示威者继续在机场集会？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是咁，過去兩日香港國際機場名為黑警還眼嘅反送中集會，由於咧示威者眾多，甚至咧係堵塞機場離境大堂，導致大批旅客咧未能夠完成登機手續，滯留喺香港，亦都有大量嘅航班咧係需要取消。香港唯一的空中交通枢纽国际机场陷于瘫痪，星期二晚更加是发生了争执和冲突的事件。机场管理局在星期三朝头早就宣布拿到法庭的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咁样同埋有意图咁样故意阻碍或者干涉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用。 禁制令又表示，任何人亦都唔可以喺机场出席或者参与任何机场管理局指定地方之外举行嘅示威、抗议或者公众活动。临时禁制令清楚表明，唔可以理解临时禁制令为批准任何有违反公安条例嘅示威、抗议或者公众活动。任何人士忽视遵守或者遵照臨時禁制令的話，或者是任何人協助其他人違反臨時禁制令，可能會被控藐視法庭，並且可能會被判監禁或者罰款，或者可能是會提出這個執行的程序，以強迫是遵守這個的臨時禁制令的。咁机场管理局亦都宣布，由星期三下昼两点钟开始，一号同埋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同埋机场快线，分别系前往博览馆同埋市区嘅月台、地面运输中心、南面同埋北面嘅缓波道同埋连接富豪机场酒店的行人天桥呢，都会设立进出的检查点。禁制令呢就会在星期三起14日之内呢是有效的。而机场快线前往机场和博览馆方向的列车呢，都改为呢是25分钟一班的。而机场管理局也都随即是实施了进出的管制。而在离境层外面呢，是都架设了一些铁马，持有24个钟头之内离港的机票或者登机证和有效的旅行证件，或者是持有证件的机场员工呢，才可以进入客运大楼的范围。入口呢是一道是大排长龙的，而进入机场的各个通道都有保安确认旅客的身份，一度都引起争拗的，也有大批的军装警员呢在离境大堂那里是戒备的。而有几十个星期二晚参与机场黑警还眼集会的示威者，就在机场的入境大堂 B 区呢是通宵留守的。至到星期三下午，到机场参与集会的示威者和市民呢是越来越多，估计呢有超过100人的。他们预备了多国语言的标语，为星期日晚在尖沙咀怀疑被警方射盲右眼的女急救员讨回公道，也希望国际关注香港警方涉嫌使用过度武力的。而根据临时禁制令，集会的人士呢只可以在抵港大堂的南北两端活动，不过呢就并没有清晰地标示哪一条界线之外呢就不准示威，亦都有人呢站在旅客通道向旅客呢派发多国语言的传单呢都没有被阻止的。直到星期三晚呢，香港国际机场的运作呢是大致畅顺的。刘宝坤，
咁过去两次反送中运动，机场集会秩序良好，点解星期一开始机场集会产生混乱，导致香港国际机场瘫痪呢？
喺今由星期一開始咧，連續喺香港國際機場過夜參與集會嘅示威者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來第二次一連三日嘅和理非機場反送中集會，星期日即係8月11日晚咧就會結束㗎啦。但好可惜，當晚咧喺尖沙咀嘅示威行動當中，一位26歲嘅女護士擔任義務急救員拯救傷者嘅時候，懷疑被警方近距離瞄準他的头部发射布袋弹，导致这位女急救员的右眼球爆裂，可能会永久失明，以致示威者群情激愤，决定了星期一再到机场集会，呼吁国际关注香港警察涉嫌使用过度武力，为重伤的女急救员讨回公道。李小姐又说，由于当日参与集会的人太多，才导致机场瘫痪的。听下李小姐怎样说。
佢係26歲人，佢就傷目失明啦，咁啊一世噶啦。咁其實我哋好嬲嘅，我哋明知道任何嘅呢啲事情發生，或者對抗對示威嘅事情，你都唔會對準醫護人員嘅。其實今次唔係第一次嘅，但係因為今次係第一次，醫護人員佢係有一個永久嘅損失嘅時候，我哋就非常之好嬲嘅，所有人都，所以我哋先會星期一喺嚟呢個機場做呢個集會，因為我哋可以喺街上面做嘅集會已經冇曬，因為佢全部都出曬啲反對通知書，我哋冇任何嘅渠道可以發聲，所以我哋選擇嚟機場。所以第一日我哋係真係因為太多人嚟機場，所以癱瘓咗機場嘅。
示威者對星期二晚嘅機場集會發生混亂同打鬥事件有咩睇法呢？
係咁，李小姐就話原本星期一嘅集會呢都係相當和平，不過警方就故意喺當日嘅下午五點左右呢就放出一啲假消息，包括有大批防暴警察喺機場戒備，可能喺傍晚清場，機場鐵路亦都一度停駛，示威者同埋市民要徒步超過一個鐘頭到附近嘅東涌先至可以搭車離開機場等等。李小姐認為警方放出呢一啲假消息係製造白色恐怖，要示威者同埋市民離開機場，呢一啲假消息反而激嬲咗示威者，令到民情更加激憤，先至會再次喺星期二繼續到機場集會。李小姐又表示，星期二即係8月13日嘅集會人數其實係比前一日少噶，但係由於星期日即係8月11日，警方首次批，但係由於咧嗰日咧係即係警方係暫時披露咗係星期日，即係8月11日咧，係首次咧係有喬裝嘅警員咧係混入咗去示威者嗰度嘅，喺銅鑼灣咧拘捕咗15人。於是星期二有示威者懷疑咧就有中國公安咧就混入咗機場嘅集會，同兩名中國遊客同埋記者咧係發生咗爭執同埋衝突嘅。聽下李小姐點樣講啊？
冇必要尋日再喺度派啲公安或者卧底或者警方嘅針啊人員咁樣再混入示威者入面挑起事端，然後想用此嚟挑起群眾嘅情緒啦，令到示威者有一個 bad image 啦，成件事係 unnecessary 嘅。而佢哋做呢啲咁嘅嘢就係想挽回民意啊嘛 ，which 係大家明眼人都知發生嘅，香港發生咩事其實根本就唔會，所以其實你只會令到大家更加憤怒、更加嬲嘅時候。而你更加达不到你的目的去挽回民意。
示威者在星期三再次在香港国际机场集会，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为过去两日的混乱向公众旅客致歉？
係咁，亦都有係連登討論區嘅網民星期二晚咧就去發帖，就話咧希望咧喺今日星期三咧係舉辦一個道歉大會，以8國語言向唔同國家嘅旅客道歉㗎。咁有參與呢個嘅行動嘅示威者咧係手持標語，分別係寫上公民不服從、對唔住阻住你，但係香港生病咗咁樣嘅字句，並且咧係向旅客咧係作出咧90度嘅鞠躬，亦都有署名一眾渴望自由民主的香港人，也都发表了公开信，请求各界体谅年轻人为了社会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作出的行动。而示威者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星期三继续有示威者到机场集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代替香港政府去向旅客道歉的。李小姐认为，因为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才会挑起一连串的社会矛盾和纷争，也都是会令到亦都系咁样先会令到示威者系一连串嘅大型抗争行动，包括机场集会导致旅客不便噶。听下李小姐点样讲啊？
有道歉嘅标语系有人贴出嚟嘅，系有人觉得香港今日咁嘅动荡嘅局面，尤其是香港政府带出嚟嘅事情，香港政府唔向旅客道歉嘅时候，最多我哋身为香港嘅市民，我哋爱香港，所以我哋代香港政府对旅客道歉。
咁有冇担心喺禁制令生效之下继续集会要承担法律风险，之后仲会唔会继续喺机场集会呢？
係咁，參與機場集會嘅示威者郭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相信喺機場嘅禁制令生效之後咧，仍然會有示威者留守喺示威區進行陪你飛集會，因為留喺機場指定示威區嘅話，可能咧就唔會觸犯機場嘅禁制令，而之後示威者咧會繼續集思廣益，再決定咧係唔係繼續留守㗎。咁郭先生又表示，希望俾外國遊客係睇到香港嘅示威者係願意不断学习和改进抗争的手法。不过郭先生就坦言，如果留在机场集会在禁制令生效之后要承担法律后果，他个人是会有压力的，但是他认为是可以灵活应变的。听下郭先生怎么说。
我会的，我的而且确会对如果有一个法律责任，我是会这个有少少压力的，即我都会有些压力的，我觉得
就
会
留守在示威
区，留守在示威区，或者若果真是连可能坐低嘅机会都冇嘅时候，咁我哋机场有戏院噶嘛，咁我哋都可以去睇下戏嘅，咁系啦。咁我呢一刻系示威者啫，我下一刻我可以系一个睇戏嘅人嘅。
虽然香港警方多次在例行记者会否认有中国公安或者是武警混入香港警队协助示威清场行动，示威者是否相信警方的讲法，或是他们认为真的有中国公安混入香港的警队呢？
是咁，參與機場集會嘅示威者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二晚同示威者發生衝突嘅中國環球時報記者不斷咁樣挑釁示威者，尤其係故意拍攝示威者嘅大特寫，而且係拒絕出示記者證，令示威者懷疑佢咧好有可能係公安或者係卧底噶。李小姐又坦言，的確咧係有合理懷疑中國公安已經混入咗香港警隊協助示威清場行動，例如有好多影片拍攝到混入香港嘅中國公安嘅訓練方法其實係唔同噶，譬如佢哋揸警棍嘅方法嘅，譬如佢哋揸警棍嘅方式啦，同埋中國武警嘅扎馬咧，係香港警察唔會咁樣。听下李小姐怎样讲啊？
同埋佢哋武警训练咗咁多年嘅扎马方式咧，香港冇一个警察出嚟嘅时候会扎马，连飞虎队都唔会扎马。点解你一个人去拘捕一个旅途人嘅时候会扎马扎到咁样？其实太过明显啦。同埋佢哋身上面，尤其是呢班扎马嘅人身上面有嘅标记啦、标志啦，连一个。軍裝全面包曬頭嘅一個防暴警察，連委任證都冇嘅時候，點解佢會有啲紅色嘅標記啊？又或者有啲國旗啊？又或者有啲熒光棒嘅標記咧？其實好明顯就係俾佢哋內部做一個分辨嘅作用嘅。其實都所有嘢太過浮出水面嘅時候，時間越耐，大家就越知更多嘅真相咯。
咁香港市民對示威者繼續喺機場集會有咩睇法啊？
是咁，多次參與反送中和平遊行示威同埋機場集會嘅香港市民莊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二晚機場集會嘅混亂同埋衝突，懷疑咧係有卧底混入而引起嘅。佢認為示威者嘅抗爭行動已經連續超過兩個月，好疲累，導致到情緒不穩，加上有人挑釁嘅話，就可能會失控，亦都係人之常情。佢話唔會怪責示威者。莊太又表示，示威者任何的后续行动他都会无限量支持，他又呼吁香港政府回应反送中五大的民间诉求，尤其是撤回送中条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反送中运动当中各方面的问题。听下庄太怎样说。
我觉得到今时今日就是所有任何东西，你说有冲突好没冲突好，其实前线的人真是最无辜的，所以一定要政府出嚟搞掂呢个烂摊子，就是五大诉求，同埋一定要做一个独立委员会，是好紧要的。因为唔系淨係查黑警㗎嘛，你如果你都可以查啲細路仔㗎，你都可以查啲示威者㗎，边个出嚟捣乱过位咩，大家一起查囉。到时系一个政治嘅解决又好，点样都好，即系听好多评论人讲话，其实都好多方法可以令到件事降返温，或者系唔係淨係政府話啊，你停我先至解決，唔係咁樣。根本而家就冇得退㗎喇。我哋就算我哋衝唔到嘅，我哋一定出嚟支持。我下半世同呢個政府鬥到底㗎，如果我喺香港。
香港警方同建制派對過去兩日嘅反送中機場集會引起混亂有咩回應呢？
是咁，香港警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表示，星期二是香港黑暗的一日，全香港市民见证了香港暴徒怎样以不人道的手法对付无辜市民和旅客，亦都被全世界亲眼目睹这一颗东方之珠是怎样被暴力打碎。林志伟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星期二被大批示威者占领，令到大部分的航班取消，多名旅客被迫滞留机场，经济损失难以估计。他又表示，暴徒不单止阻止登机人士进入禁区登机，更加四处搜捕他们认为的可疑人士，作非人道的殴打林不明的液体，用索带绑起手脚，搜掠身上的所有物品，除低他们部分的 衫同埋褲，並且向傳媒公開佢哋嘅所有個人資料同埋整個嘅凌辱嘅經過。林志偉話暴行令人齒冷。林志偉又表示，當警察嘗試進行拯救同埋拘捕嘅時候，一名軍裝警員被施襲，搶去咗警棍，並且以警棍連番襲擊呢一名嘅警員嘅頭部，喺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嘅一刻，呢一個警員就拔出手槍指向示威者示警。他认为这个做法是专业和果断，以及及时制止了更加严重暴力的伤人案件发生。林志伟又表示，警察援助级协会予以肯定，并且对施袭的 暴行者是予以强烈的谴责。而多个建制派政党和成员星期三都召开记者会谴责星期二晚的机场抗争行动，其中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表示，星期二的事件是反映恐怖主义的苗头的的确确存在，他又说事件和港独有关的。刘宝坤，
香港民主派对过去两日的反送中机场集会引起混乱又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就表示，市民星期二晚喺機場嘅暴力行為係錯誤，阻礙旅客登機亦都講唔通，應該擔心嘅係民意反彈。佢強調唔係同示威者割席，唔會用割席嘅字眼，只係話是其是，非其非。佢認為警方承認有人喬裝示威者之後，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明顯變得緊張、不安、焦慮同埋猜疑。佢又表示，大家見到唔少嘅市民已經發道歉聲明，甚至喺機場舉牌鞠躬致歉。民主派對此是理解同埋接受，佢都希望國際社會接受佢哋嘅道歉。毛孟靜亦都表示，而家亦都未能夠清楚星期二嘅事件嘅細節，當中有冇被煽動，或者喺人群當中有冇牽涉煽動者，係仍然係唔知道。因此，毛孟靜咧就話不予置評噶。而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就表示，到機場示威原意是想得到世界上更多的人、更多的國際聲音的支持去這個的反送中運動，但是星期二的一些行為可能是適得其反。梁繼昌亦都提醒，機場管理局已經係攞到禁制令，所有嘅示威活動只可以喺接機大堂入面嘅劃出嘅地方進行。如果違反禁制令咧，可能會被起訴、藐視法庭。梁繼昌亦都表示，唔認為民主派咧係割席噶。劉寶坤，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根据美国情报，中国军队正在移往香港的边境。他说香港的事情很棘手，希望很快解决，而且没有人伤亡。他并再度撇清美国没有介入香港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进入第十个星期，在几次街头抗议发生冲突之后，昨日聚集在香港机场的反送中抗议民众与香港警方发生冲突。此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集结深圳与香港边境。星期二下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们的情报部门告知中国政府正在将军队移往香港边境，大家应该要冷静并且保持安全。星期二中午，在从他度假的新泽西州高尔夫球场前往壳牌石油公司宾夕凡尼亚州工厂之前，白宫记者问到特朗普对香港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他说，那个香港的事情是很难的局面，美国再看看跟着下来的进展，但是特朗普说他确定会得到解决，他希望各方都能够获得解决，包括中国。另外，特朗普希望各方都能够获得解决。被问到解放军集结在中港边境的问题，特朗普说那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特朗普想那个将获得解决，而特朗普希望自由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希望各方都觉得所需，包括中国，他希望很快解决，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死亡。特朗普并且在推特上转推了其他推特网友上传的据说是中国军队集结在深圳香港边境的视频。在一名美国驻香港外交官会见了包括黄之锋等反送中抗议者之后， 中国方面批评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对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说，关于香港正在发生的问题，很多人都怪他和美国，他想不出来为什么。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个是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事情，美国对中国没有建议。他并且用苏联这个字来形容反送中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双方就美中关系进行了深度交谈，不过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会谈是否涉及香港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声明抗议对香港人民暴力升级。贸易战影响加剧，超过半数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无国界记者呼吁香港当局保证新闻自由。中国官媒敦促北京对香港抗议者采取果断手段。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香港人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回应民间诉求的抗议，以及港府对抗议者的打压持续加剧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13号发表声明，谴责针对香港人民的暴力持续升级。佩洛西的声明表示，十个星期以来，香港人民以追求自由、正义和得到许诺的真正的自治的勇气以及决心鼓舞了全世界。香港行政长官以及是立法会必须要全面立即撤回危险的引渡法案，调查并且结束警方的暴力，实行普选，从而最终全面呼应香港人民合法的民主诉求，而这个是一国两制所要保障的。声明当中还表示，不断升级的暴力以及是针对香港抗议者的层层加码的武力非常之令人震惊，亲北京的香港特首以及是香港警方力量必须要立即停止攻击，停止针对自己的人民的滥权。声明当中还说，美国敦促是特朗普准统是撤回他最近的一些讲法，那些讲法会导致误判，他们认为敦促他努力促成香港的和平以及正义和民主。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使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急剧转向负面。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人从去年的 47% 上升至 60%， 创下了皮尤14年前开始这一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其中大约是 25% 的人对中国持非常之负面的看法。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受到了美中持续的贸易摩擦影响。53% 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不好。41% 的人认为两国经济关系良好。只有2%的人认为两国关系非常之好。皮尤研究中心表示，最近的调查再次揭示了美国人如何从经济角度去看待中国。最近几个月围绕着贸易争端的好战言论给予了这个的视觉蒙上了阴影。那些认为美中经济关系不好的美国人比那些认为两国经济关系良好的人对中国整体的持负面看法的可能性是要大得多。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香港当局保护目前在报道香港局势的记者，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受警察以及暴徒的威胁。8月11号，四名记者在香港北角受到攻击，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香港当局采取行动终止对媒体的暴力。该个组织表示，过去两个月以来，报道反对逃犯条例抗议行动的记者逐渐成为了警方以及是亲北京帮派分子发出恐吓以及肢体攻击的对象。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已经变为是系统化，显然是旨在组织媒体报道香港抗议活动。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他是敦促香港特首制止对新闻界的暴力行为，对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进行独立调查，以实践香港对新闻自由的承诺。香港外国记者会致信给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对日前记者受到的 暴力行为表达忧虑，而香港记者协会以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亦都在8月6号曾经发表过联合声明，谴责警方滥用暴力，并且无理由地拘捕在场的记者。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是呼吁北京以有力的手段应对香港的抗议。之前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的一名记者在8月13号在香港机场被抗议者殴打，而另外一名大陆的居民被虐打。过去10个星期以来，香港的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联合国专家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涉及到17个国家的至少35宗不含利用网络攻击、非法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筹集资金的事件。他们还呼吁制裁向北韩提供汽油以及柴油的船只。联合国在近日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北韩是通过了网络攻击获得了大约是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他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这份报告表示，邻国南韩受到的打击是最为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到底是哪个摧毁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月13号星期二谴责激进暴力分子，将香港推入深渊。中国官媒亦曾经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因为抗议活动，香港经济受损，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抗议活动确实给香港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亦有可能动摇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但是港府以及北京应该为此承担更大的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随着8月12号星期一香港机场陷入瘫痪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一场抗议活动给香港经济带来的损失，以及对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未来的影响。香港国际机场网站星期一的航班信息显示，有近150个离港航班和20多个抵港航班受到影响。香港机场是重要的亚太航空枢纽，抗议活动确实扰乱了这个以效率著称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基本运作。香港的经济已经受到抗议活动的影响，以香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旅游业为例，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初期数字显示7月下半旬抵港游客人数跌幅达到两位数。另外，旅游发展局还说，旅游业报告8月和9月提前预订出现大幅度跌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席卷香港的亲民主抗议活动可能使这个贸易中心陷入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衰退。已经在中美贸易战中遭受挫折的香港经济，现在又笼罩在不确定的阴霾之中。抗议活动引发的社会动荡直接挫伤投资者信心。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记者会说，目前香港社会已经出现五劳七伤，如果想要复原，恐怕需要漫长的时间。他还暗示，抗议活动如果继续，可能会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渊。中国政府亦直指抗议者应该为香港的未来恶化的状况负责。中国中央电视台8月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最终受害的是全体香港人民。文章还说，21世纪以来，从中东到非洲，由街头政治逐渐演化而成的颜色革命所到之处，都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胡叫乱闹不是民主自由，更换不到繁荣发展，血淋淋的教训近在眼前。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最终受害的是全体香港人民，这个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绝对不答应的。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这几日连续发表评论，称有一批暴徒就要将香港往死里面整，暴徒要将香港变成死港，国家分分钟能够灭他们等。但是对参加抗议的香港人来说，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是自取灭亡，而是抗争自己的未来。 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推特上说，这一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香港的未来。他这样写，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例反送中，超越林郑，甚至超越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个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黄之锋是2014成为香港雨伞革命代表性人物，2047将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50年不变的承诺将在2047年届满，届时香港将面临新的体系。黄之锋在另外一篇推特中说，他无法预测抗议未来发展的方向。约瑟夫·博斯科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抗议活动再继续发展确实有可能危及到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香港和北京政府应该为此负担更大的责任。他说，这个风险是肯定，这个取决于抗议活动还要持续几耐，会如何变化，但是要知道处在危险中的不单止是经济，亦不单止是香港暂时的地位，处于危险中的是香港所有民众将来的自由，缺乏自由。根据一国两制，他们享有50年的自治和民主，但是北京似乎加快了对香港政治局势的干预步伐，这个亦是香港年轻人抗议的初衷之一。他们看到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好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是他们的考虑。香港经济很重要，但是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应该为抗议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博士科说，香港和北京政府处理逃犯条例的方法以及后来对待抗议者的手段，都是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博士科说，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一方面努力想将香港的经济融入中国大陆，同时在政治上亦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他说，他们一直试图将香港融入中国经济、大陆的经济，香港一直以金融中心著称，因为香港的法治使它能够被西方接受，亦吸引了众多的投资机会，但是中国现在试图侵蚀香港的自治，中国似乎无法意识到香港的自由经济与香港的相对的政治自由是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香港政治体系的干预会使到香港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减退，因为他们需要依赖法治和可预测的体系，这个是西方盛行，在中国达不到，因为中国的腐败和对共产党体制的缺乏信心。博士科说，中国希望两头通吃，一方面希望香港是一个稳定金融中心，可以服务于大陆的财富，但是同时又希望将迫使香港融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博士科说，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现在不得，将来亦不可以。2014年，香港曾经播出过一个科幻短片，题目叫做《香港将于33年后毁灭》，亦就是2047年毁灭。这个片好好地诠释了香港人对2047年香港自治结束、中国完全接管后的恐惧和担忧。这一次香港抗议事件的导火线，逃犯条例修订被外界和香港抗议者认为是中国染指香港自治的一个例子。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导至中国大陆。草案从今年4月宣布开始，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和香港有很大不同，反对者会将犯罪嫌疑人引导到中国大陆感到惊恐。从国际商业组织到法律社团和民主党派，这种情绪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共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下午在推特上说，美国情报部门告知中国政府正在向香港边界调遣军队。分析人士说，中国真是出兵镇压香港人的民主诉求，香港将会失去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死港。熟悉香港事务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当局在香港动用武力，这个将摧毁我们所认识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根本，那里有法治，在法治的文化下，事件的发展可以预测，而这个是上海所不能够提供，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会在想，他们是否在香港继续保留他们的区域总部，还是转移到其他地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时政评论人士林和立亦曾经讲过，如果中共军队踏上香港街头，将对城市和其经济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害，可能会引发股市崩盘，其次是房地产市场崩盘，最后可能会引发大规模逃亡潮。不过最新的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动用军队，而是要求使用严刑峻法。 香港苹果日报8月12号报道，香港时政评论家林和立引述内地消息称，习近平处理香港乱局的最新指示是无需动用军队，用严刑峻法尽快平乱，寸土不让。中国官方微博刊登消息称，在与香港接壤的广东深圳集结的是中国武警车队，并不是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从亚马逊公司的中国加工厂衡阳富士康泄漏出来的内部文件显示，美中贸易战导致该厂制造成本上升，招工困难，订单流失。为填补劳工缺口，节省成本，该厂大量招募学生工，在生产旺季甚至不惜违反中国政府的有关法规，超比率雇用临时工，使学生工加班同做夜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泄漏的文件显示，这一家工厂9月需要1200名学生工才能够填补劳工缺口。这1200名学生将来自当地的两间大专和两间中专，但能够落实的只有900名，他们需要在9月初和9月中旬到工厂上班。另外，该文件还显示，7月份衡阳富士康已经从上述两间中专和一间大专招募了235名学生工。一份申请支付招募劳工费用的文件显示，招募学生工比通过中介输送的劳工成本每个人每小时低4元多人民币，因此学生工是既能满足人力缺口，又能减低用工成本的最佳途径，因此建议要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学校输送人数。这一份题为《2018年基础人力招募政策规则》的文件显示，每一个学习生做满一个月，富士康支付学校500元人民币津贴。该文件将学生工称为实习生，由学校派遣老师驻厂管理，富士康向老师支付管理津贴。由于生产旺季急需更多的学生，比老师的津贴从每个月2500元人民币增加到3000元。一份名为《2018和2019招募政策对比》的泄漏文件显示，2019年富士康财政状况比2018年吃紧不少。2018年实习生和工人的基本薪资为1950元。2018年不增反减，只有1750元，少了200元。2018年每月200元的入职奖金和每个月100元的生活津贴，2019年全部取消。连支付给学校和中介的费用，2019年也都减少了。2018年按招募规模，最低每小时4元，而2019年一律每小时3元。该文件说，2019年该厂使用1800名实习生，结果比2018年节省成本约710万元人民币。另一份讨论工厂劳工缺口和解决之道的文件显示，7月招募的学生工750人会在8月第三个星期和9月第二个星期返校。劳工需求增加，解决之道是提前招募劳工，根据紧急程度调整旺季奖励政策，放宽雇佣派遣工即临时工的比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暂定规定，派遣工使用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而日期为7月5号的文件显示，该厂雇用的派遣工比率为36.3%，远超10%的规定。中国教育部等五个部门2016年颁布的《职工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禁止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泄漏的文件显示，衡阳富士康的主管非常了解实习生不得加班和做夜班，但经过讨论仍认为学习生不加班会影响产能，因此实习生必须加班。在讨论如何从衡阳技师学院调出600名学生工，以及如何在学生工只能工作两个月，而工厂需要增加一个星期的问题时，富士康主管人员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出面协调来达成目标。衡阳富士康在一份向衡阳市政府请求补贴的文件中说，2017年公司取得非凡成绩，但2018年受到中美贸易战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发展存在较多的困难。文件说，首先原材料成本上升， 招工極其困難，招致人工成本增加，最終使製造成本顯著增加。其次是受中美貿易戰影響部分訂單流失，公司2018年一至九月進出口業績為13.7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3%。公司請求衡陽市委、市政府制定系統激勵措施，落實補貼政策，幫助企業渡過難關。該文件最後不忘喊出口號，助力衡陽經濟大發展，共創中國製造2025大業。在紐約的勞工權利組織中國勞工觀察獲得了這些洩漏文件，並在8月9日發布報告，指責衡陽富士康不單止未履行2018年做出的改善承諾，反而使工人加更多班，工資不增反減，廠方大量違法使用臨時工、實習生和學生，迫使他們超時加班和做夜班。報告說，如果實習生不願意加班或者上夜班，工廠就安排帶隊老師給學生施加壓力，壓迫學生加班和上夜班。如果學生仍然不願意加班和上夜班，工廠要求學校帶隊老師將學生開除出工廠。報告說，工廠因為8月要生產大量亞馬遜的訂單，現在大量加班，很多生產線工人每個星期工作超過60小時，而且未能至少每個星期休息一日，為了趕生產，其中還有工人一個月只是休息兩日。報告說，2019年7月31日，多名工人在工廠看到一名老師打學生，這名老師強行拉住學生的耳仔，不讓學生打卡，並且罵學生。駐廠的老師為了配合工廠的生產，給學生很大的壓力。富士康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查詢發表的表明中，承認衡陽富士康沒有完全遵守相關法律和規定，學生加班和做夜班的情形是不可接受的，他們已經立即採取措施確保不再重犯。亞馬遜公司發言人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查詢的聲明說，絕不容忍違反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行為，他們正緊急調查這些指控，並與富士康最高層一起解決這些問題，其他專家團隊昨日已經到達現場調查，他們已經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每個星期審計。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表示，亞馬遜和富士康應該允許獨立機構監督工廠的勞工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夠防止違反勞工法的情況發生，有效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过后一个多月因病去世，北京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对他生前业绩予以高度评价，中特别提到时任总理的李鹏在制止动乱和平息所谓反革命暴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袁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同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李鹏在六四镇压决策中的作用被高估。鲍同指出，李鹏当时的日记隐约透露，时任总书记赵子阳出访北韩期间，李鹏可能在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下与邓小平密谈，随后态度急剧转变，又同意和平处理学潮，转为支持武力镇压。下面是这篇专访的第二部分。
没有听说他本人不愿意当这个久经考验的什么共产主义战士，没有听说他本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过这个李鹏有一个事情，就是
没听说他本人不愿意当久经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没人听他说他本人不愿意接受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这个是没有听说过。不过李鹏有一个事情，就是1989年6月4号这个事情，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李鹏六四日记。李鹏写过很多个日记，比如是李鹏三合日记，写了很多，在国内都出版过。李鹏六四日记写了但是没有出版，香港有一个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他派了当时的出版总署的干部领导人去同出版社交涉，说他是代表李鹏宣布你不能够出版，后来这本书都未有出版，但是在网络上面上传的很普遍，这样这本书 我点解提到呢本书呢？因为呢本书谈到咗佢嘅对学生嘅态度。而今日我讲一日嘅日记，呢、这个就系1989年4月23日嘅日记。点解系4月23日呢一日呢？因为4月23日呢一日实现咗佢思想转变嘅大过程。佢嘅思想系有180度嘅转弯。佢自己喺呢一日系咁样讲噶，佢话佢4月23日下昼系到咗火车站，系送赵子阳去北韩。问赵子阳：你仲有乜嘢交代？赵子阳就同佢讲：现时唔就系学潮咩？关于学潮，赵子阳话喺耀邦嘅追悼会上边，佢系有一个意见，同你哋四个非常委都谈论过。你哋四位都同意，当时邓小平亦都赞成，邓小平亦都表示同意。我嘅意见就系当时同你哋讲嘅三句说话，第一句话就系现时应该系劝学生翻学校读书学习。点解？因为追悼已经系结束。第一就系劝说学生系回校，第二就系对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使用武力，除非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事情，不要使用武力，这一点你们亦都是同意的。第三一点就是他说学生在这次的学潮当中提出了很多的诉求，赵子阳的意见是学生提出的这些要求，他们是应该在社会群体的协商对话当中来解决。
赵子阳提出这个意见是根据十三大决议，十三大决议十三大文件里边讲，处理社会矛盾要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就这么个东西。没有说是处理社会矛盾。
赵子阳提出呢个意见是根据十三大。十三大文件里边是讲到处理社会矛盾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就呢一样嘢冇讲通过外处理嘅社会矛盾要镇压，就要开枪，要发动坦克，要发动啲咩嘢？历史上嘅报告未有讲过。而十三大报告是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当时是有效的，后来好像邓小平还说过这个说话，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够动，一个字也都不能够动。这三句说话是赵子阳作为总书记，作为十三大选出来的总书记提出来的。他当时和北韩的协定，他必须要马上去访问，和今日成会谈，这个是半年以前已经是做好的安排。现时他又要走，走了之后学潮留低落嚟是点办呢？他就在追悼会上面同四个常委提出来的他的意见，这四个常委都同意，包括李鹏亦都同意，邓小平亦都表示同意。临走的时候，李鹏仲问有什么要交代的时候，赵子阳说没有其他的需要，就是这三句说话。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李鹏回来之后在日记里面说，李鹏马上是找乔石一起将赵子阳这三句说话写入中央文件，发给各省市的自治区党委。亦即是说，李鹏认为赵子阳是根据十三大的精神路线提出的当时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学潮的问题，亦即是说和平处理。但是一到晚上就转变。为什么？在他的日记里面的一句说话，说是晚上杨顺坤是劝李鹏去见邓小平。李鹏对杨尚昆话：你亦都一起去。尚昆同意，到底是去了没有？未有讲，但是后面写的整个李鹏日记态度就是180度的改变。亦即是说，如果他没有去的话，怎样出现后来的转变？有了这个说话之后，态度就改变了。如果去过，为什么日记里面是没有写出来？单单是杨尚昆是劝他去，他就说你亦都一起去，佢系同意咗。有冇去到呢？邓小平话啲嘅说话系讲啲咩嘢呢？邓小平同杨尚昆又讲啲咩嘢呢？同李鹏讲啲系又系咩嘢呢？佢哋三个人系点样商量嘅呢？通通一个字都系冇提到。咁样，我嘅睇法就系不可能唔去。如果唔去，佢嘅态度后面系点样转变？但系不可告人嘅，因此他讲到这里为止，实现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在这个之前，他认为赵子阳搞的事，即使是他不同意，他不赞成，他口头上至少是有同意，不单只是同意，行动上也都支持，他是执行的。他自己写，他回来之后就找乔石一起将 赵紫阳的三句说话写成中央文件，话俾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知。呢、这个文件亦都确确实实咁发出咗，但系到到晚上，杨尚昆建议佢去睇一下邓小平，响呢个之后，再亦都冇提到呢个嘅中央文件，再亦都冇根据赵紫阳嘅建议，佢自己亲手同乔石一齐完成咗呢个中央文件，从此以后再亦都系冇提到。从此之后，呢、这个文件就变成咗错误路线。
这我说呢，实际上李鹏在1964当中所起的作用是被高估了，李鹏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要我嘅话，实际上李鹏响1964当中所起嘅作用系被高估咗，李鹏嘅作用系冇咁大。李鹏当然是六四的一个刽子手，但是李鹏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去执行一个刽子手，并不是他自己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月